姐妹平安。每次来到柜台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在神学院服事的关系，我觉得我好像常常流浪在众教会。可是这些教会里面只有一间教会会写神就是爱，我从小聚会的教会就有这四个字，而且字形都很像，然后唱的诗歌都很像啊！谢谢你们让信神有机会跟组里的弟兄姐妹有团契的机会，也在这里恳请你们两件事情为我们祷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年院本部有16位毕业生，希望今年的招生也能够相等的学生被上帝呼召全职侍奉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到我们当中。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会举行新代理院长的任职，就是我们刘院长也来到柜堂有来这里宣讲服事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满第7年了，所以他要回到原来他服事的神学院当院长，所以信神会在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当中有一位新的代理院长陈荣瑞牧师，也请你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愿上主借着神学院装备他的工人出去宣扬他恩惠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命的都是我们生命故事的男主角女主角，每一个故事的男主角女主角都有所追寻，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我们也都在追寻一种自信自尊蒙爱有意义的生命。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方式，有的人酗酒吸毒夜生活这个叫不正当吗？打电动打很凶，或者追剧追很凶寻求一时的快乐，就像醉汉在醉生梦死之间换得片刻的洒脱也甘之如饴。弟兄姐妹，这一种追寻我们是知道它是错的，可是另外一种人用正当的方式，可能你跟我会来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努力读书拼命工作认真服事，我们借着正正当当的方式追求一种自信自尊自爱有意义的生活。有的时候有的人用正当的方式追求财务上的自由权力地位。我的父亲告诉我，宋恩，我们就是要追求光宗耀祖。我想跟在座的弟兄姐妹说，现在年轻人没有一个人要光宗耀祖的，有的举手看看有没有。那现在的人追求什么？我们追求自我实现。所以不论是正当不论是不正当，整体而言，像传道书讲的，上帝把永生放在人心里面，每一个生命都在追求一种自信尊贵蒙爱有意义的生命。当我们打开上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诚实的承认，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恩赐才干聪明来宣讲你的话，也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明白来信靠你的话。恳求你今天透过你的圣道，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创造明白，赏赐信心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听见看见灵里就被喂养被安慰。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我救赎主我的磐石面前蒙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们。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10章17到31节，马可福音第10章17到31节， 翻到后，我来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印双数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我们一起读三十一节。然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位，马太福音说他是少年人，意思就是他很年轻，对不对？然后呢，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然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耶稣说财主见有钱财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年轻人呢？就是很年轻，又有权又有钱。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别人想要有的所羡慕的，他怎么样，他都有了。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如果说来到耶稣跟前的人是有一些是特别优秀特别好的人，没有缺点的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这两位在我看来是没有缺点的。你知道台湾有一位特别写武侠小说写得特别好，你们知道是谁吗？对，他是香港人，我说的是台湾人。台湾人古龙先生，他有写一个一本叫做《绝代双骄》，里面有一位男主角，他叫花无缺，就是他的外貌、他的人品、他的武功是没有缺点的。弟兄姐妹，来到耶稣跟前的这位年轻人，你说是不是花无缺啊？他堂堂贵族富二代，谦谦卑卑的在大马路上跪下来，在流浪传道人面前，他公然的承认怎么样，他是有缺的。他跟耶稣说什么？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进天国，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敬虔，他的诚恳，他的动机是何等的高尚。他知道即便他是富二代也好，承受这些家产也好，即便是承受，也要能够在特定的条件完成特定的任务才能够承受，对不对？所以他来到耶稣跟前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说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对不对？ 做世界，你看这年轻人多优秀啊。他说什么？你敢说吗？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怎么样，就遵守了。哇，这不是学霸级的吗？啊，哎，从小主耶稣这一切我就遵守了。弟兄姐妹，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真是仰不愧天，俯不做人，对不对？真是优秀的啊，社会栋梁，在教会里面，我想也是教会的盼望。耶稣看着的这位他眼前的花无缺，看着这位啊没有缺点的年轻人，圣经说耶稣看他就爱他。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否定他讲的那些话哦。圣经只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么优秀，这么敬虔啊，各方面都是没有话说。耶稣看着他，肯定他，爱他，就跟他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然后来跟随我。弟兄姐妹，这是哪一种的爱啊？如果耶稣这样爱你，好不好？好的，举手看看。耶稣看着你就爱你，然后跟你说什么？变卖所有，意思是什么？就把你的动产、不动产怎么样？通通卖掉，然后呢，就捐给什么？中华信义神学院，有没有？然后呢，就要怎么样？报考中华信义神学院，对不对？然后就要来全职跟随耶稣。弟兄姐妹，如果耶稣这样爱你，好吗？好像没有回应。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会回来，主耶稣的爱是真的。可是主耶稣在这里爱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想要跟年轻人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要用做什么来承受永生的话，耶稣说你还有一件事情。当你要用你的优秀、你的学霸、你的财富、你的品格、你的做什么来承受永生的话，耶稣说你永远还有一件事情等着你没做完。如果你要用做什么来得着永生的话，永远有一件事情等待着你去完成。意思就是你永远没有安息，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你是做够了。就像这位年轻人，我们看他没有缺点，可他自己知道他好像还没有，所以他来到耶稣跟前。耶稣说，你如果要做什么承受永生，你还有一件事，你永远会还有一件事，你永远做不完，你永远还有一件事等待着你去完成，因此你就找不着永生，找不着安息之道。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说变卖所有来跟随我的时候，这一个年轻人就忧忧愁愁的怎么样？圣经里面记载，很多来到耶稣跟前的是忧忧愁愁的来，欢欢喜喜的离开。圣经只有记载这位年轻人，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耶稣跟他所拥有的一切之间，他所有的，他的成就，他的财富，他的一切，他以为耶稣会，主耶稣会跟他那些其他的人一样，从小到大的父母、邻居、老师啊，公司的老板一样，就会肯定他，就跟他说，你做得很好，你再做这个就好。可是他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说 just do it, you can make it。耶稣没有跟他说你认可他，像那一些老师他的父母认可他一样，他这么优秀，从小就是怎么样，爸妈眼中的骄傲，老师口中备受肯定的，他如今这么谦卑跪在耶稣跟前，耶稣没有肯定他，反而要他怎么样，放下他所有的一切，放下他所有凭粮的一切，放下所有带给他身份认同的一切，耶稣邀请他来跟随耶稣。在耶稣跟财富之间，在耶稣跟自我肯定之间，他选择了财富而不是耶稣。弟兄姐妹，当有人要来到教会，要来寻道问道的时候， 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来到南海路聚会处，长老跟他谈完以后，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你们会说什么？你们说，长老，你个人布道是不是没有布好？人家这么虔诚来到这里，你怎么会这样？而且不止这样哦，耶稣还讲风凉话哦。耶稣说什么？骆驼穿过针的眼，比有钱人见天国还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我们不能接受啊！有的就说那个骆驼可能跟那个绳子是同靠近的单字。有的人说啊，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啊这个针门，所以骆驼要穿过那个门。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单单看圣经，照圣经理解的话，他是不是说骆驼是巴勒斯坦最大的动物，对不对？然后针呢？针是什么？最小的一个孔，对不对？所以骆驼要穿过针的眼，这绝对不是困难，这是什么？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有财富的人要进神的国，可能还是不可能？不可能。有品格的人，有金钱的人，有财富的人，主耶稣说要进天国不是困难，而是不可能。哇，你看彼得、约翰，耶稣的门徒在旁边看到学霸级的花无缺都不能进神的国，那你想彼得、约翰能还是不能啊？这么优秀的人都不行了，他们就在那边，有没有？有时候你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一个被骂，另外一个就很高兴，怎么样？觉得那我嘞，彼得、约翰好像也是，那我嘞，来到耶稣旁边，耶稣跟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可是上帝可不可以？耶稣跟彼得、约翰说啊，凡撇下一切来跟随我的，巴拉巴拉，然后呢，今世然后来世得永生，对不对？所以耶稣应许跟随他的人，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一种能，一种应许的存在，而不是人能够做什么得到的。而且主耶稣特别跟彼得、约翰说，然而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在福音书里面一直让我们看见，那些我们感觉是配得救恩的人来到耶稣跟前，那些在前的优秀的花无缺的，他们却怎么样？忧忧愁愁地走了。可是那些在后的不配的，我们觉得不该得的，他们反而怎么样？领受了生命之恩。你看那些杀人犯挂在十字架上，他自己都说他是该死的，当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跟他说什么？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他凭什么配得？耶稣怎么可以给他这样呢？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是不是一再看到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那些该得的，认为是自己是在前的，却成了在后的；在后的却成了在前的。弟兄姐妹，我想要跟大家再看一段经文，就是我认为这是圣经里面，我个人认为是老年版的花无缺。你觉得年轻的时候没有缺点比较容易，还是老了没有缺点比较容易？虽然都不容易，我觉得年老的时候还找不到缺点是什么，特别不容易，对不对？所以这一位是老年版的花无缺，叫做尼哥底母。这一个人他来到耶稣跟前， 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啊，所以大概我们刚刚讲的年轻花无缺，有的他都怎么样？他都有。不只是这样，他还是个学者，犹太议会的成员。你可以看到大概是举国敬仰的一位，他夜间来见耶稣。他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一样跪在马路上，因为怎么样？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怎么样？疯狂的洗版，说尼哥底母怎么样？他只能怎么样？ 夜间来到耶稣面前询问生命之道。他来到耶稣，他来夜里来见耶稣，跟他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耶稣，我知道，我认可你。我这个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举国敬仰的，夜间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跟你耶稣说什么？你所行的一定是神与你同在，因为神如果不跟你同在，你没有办法行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他又来跟耶稣讨论什么？行的事情，对不对？你行得很好，你怎么敢讲人家行得很好？像我就不敢说你钢琴弹得很好，因为什么？他如果问我你会弹吗？我说不会。当你说你行得不错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哎，你饭煮得不错哦，哎，我就敢讲，哎，我喜欢煮啊，你也会煮？我会啊，而且我知道你哪里不错，有没有？所以当尼哥底母跟耶稣说你行得不错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你行得不错，我也怎么样？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你行得很好。如果有人跟你说，南海路聚会处你们行得很好，生命很棒，很有见证，你们教会做这些事非常的棒啊，神同在，你行得很好，那你要回答他什么？你要回答他什么？你可不可以跟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可以见神的国，可不可以？人家跟你说你行得不错，结果你跟人家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弟兄姐妹，尼哥底母是认可耶稣，他说你是行得有神的同在，意思就是他认可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对不对？那出于礼貌也好，出于什么也好，你应该回答什么？啊，我行的神迹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可是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是在肯定尼哥底母还是否定尼哥底母？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耶稣说，你若不重生，你若不彻底的从头来过，意思就是耶稣说，你如果要用行什么来问生命之道的时候，耶稣说你根本就是门外汉，你根本不知道生命之道是什么。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看见，你们根本不懂。尼哥底母，当你要来跟主耶稣说啊，你行得不错来讲永生的时候，耶稣说你根本不知道生命之道是什么，你是在生命之道的外面，除非你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尼哥底母听重生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整个骨子里面还是什么，就是要行嘛，对不对？那他那有一个任务要去完成嘛，那这个任务太难了，耶稣，我这么老了怎么能够爬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对不对？所以他整个大脑在想的是什么？耶稣在跟他讲他要行什么，对不对？我有一个任务需要去完成，可是这个任务是一个什么 mission 什么啊，不可能的任务。耶稣怎么可能有人老了还可以从母腹里面生出来？弟兄姐妹，华人教会特别喜欢讲重生。重生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重生是什么？有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有些神学生被上帝改变，生命被改变，来到神学院，有时候你偷偷打开一看，他里面的衣服里面啊，赤龙赤凤的，有没有？那些画着的这样子，所以 我也不太敢得罪他，我开玩笑的啊。有一次那个教会媒体电台就来播这些见证，有没有做成一集一集的，就是他们怎么样从黑道变白道，大哥变牧师这样子。那有时候他们也说，老师你可不可以顺便让被访问一下。第一次我就傻傻说好啊，结果问了半小时一小时，只用了一小句不重要的， 我说下一次不要再采访我。那你不是主角吗？是 那位同学，他真的从黑道变白道，他真的从烂子变家里面的孩子，他真的从大哥变成牧师。弟兄姐妹，重生，耶稣跟尼哥底母说重生，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要尼哥底母从黑道变成白道？尼哥底母是黑道吗？不是，对不对？所以对尼哥底母来讲，耶稣说你要重生的时候，意思不是说那些弟兄姐妹没有重生哦，我的意思是说尼哥底母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他不是什么黑道老大，他是一个旧约里面遵守所有神话语的一个，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尊敬他，他没有黑道的问题。那到底我们讲重生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尊敬的长者德高望重，品格灵性都比人高啊，我们非常心里面尊敬，也是我们模仿的对象，我们就说这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重生是不是更高的道德标准？从原来的更高的。尼哥底母有没有这个问题？尼哥底母也没有这个更高道德的问题，他来到耶稣面前谦谦卑卑地询问生命之道。那弟兄姐妹，重生既然不是黑道变白道，重生既然不是更高的道德或者是表现，重生也不是什么脱胎换骨，重生也不是什么焕然一新，那重生是什么？圣经说重生是从上头生的，是从圣灵生的，是还是不是？是从上帝那里生出来的。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生出来，对不对？你可以把自己生出来吗？我们是被生出来的，不是吗？我自己记得我人生当中最可怕的一天哦，其中一天就是我陪我的太太，陪他进了那个生产的病房。所以在座的弟兄，你要考虑要不要陪进去。那一天早上7:10，我的太太，我们家师母就跟我说，宋恩宋恩，羊水破了。我一听我就觉得好像是宋恩宋恩出人命了。啊，整个人肾上素就起来了，就马上去从那个车库把车子开出来，大概一下子感觉就把太太怀孕的太太就送到医院，新竹马街医院5楼那边，哇，整个人非常的好像要出命人命一样，很紧张啊，整个人紧绷啊。那个护士看一下以后面无表情，怎么现在就来？才开1指多而已，回去。我想说这个人的脸怎么会这样子？他面无表情，这么冷酷无邪，人家出人命了，你不知道吗？可是我们要尊重专业，对不对？所以呢，就带着我的妻子，就去爬楼梯啊，爬坡啊，那爬爬爬，爬了1个多小时以后，又回去给护士看，护士的脸还是那么专业，那么冷冰。再回去，又回去，一整个早上就这样子。到了中午的时候，护士干我们一直回来就看，哎，好像不耐烦呀。好了好了，给你一个位置去躺着，好像很心不甘情不愿这样子。完了，下午的中午，从早上7点多到中午才有一个位置，然后从中午开始呢，就一阵一阵一阵一阵这样子。第一胎是比较辛苦，对不对？一阵一阵的，然后我看我太太那个汗如雨滴，我看她哇，有时候很痛苦，还要陪她什么呼吸法的，有没有啊？通通不管用了，我跟你说，就是很痛很痛这样子。然后她就跟我说：“宋恩，宋恩，我们不要生了。”哎，我说这是难，我的人的理性通不过。她在你肚子里面，你不生怎么办？对不对？啊，可是你也不能跟她这样讲，你就怎么样？你就只能哄啊，哄哄哄。最后他说：“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我们再生。”哦，好好，谢谢你。哎呀，弄弄弄，然后就用 很辛苦啊，我看那个整个下午不出来，整个晚上啊，我那儿子现在比我还高，那不出来就是不出来，你知道吗？啊，妈妈在那边哇，流汗、流泪、流血。到了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医生才把他推进去，我就跟进去。一跟进去，医生那个剪刀一下去，小朋友出来，你可以看到小朋友身上还带着一些血，不是他的血，是谁的血？妈妈的血。他被生出来，妈妈受苦、受累、辛苦、流血。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被生？我们第一个生命不是被生出来的吗？是不是？你知道每一次母亲节常常会发生高速公路塞车，父亲节从来没发生过。妈妈受苦、受累、流血、流汗，啊，小孩出生被生出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第一个生命是怎么样被生出来的？第二个生命也是怎么样被生出来的。所以当我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的时候，意思不是说尼哥底母你有一个任务还要去完成，他乃是讲的是你有一个恩典要去领受。也就是说，我们当中最好的人、最聪明、灵巧、勤奋、拥有一切优点的人，也没办法把自己生出来。出生一直以来就是另外一个人给予我们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说尼哥底母你要重生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尼哥底母你要去再做什么，因为重生不是他能做的。他在这里讲的是你要重生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生命之恩要去全新的领受。你第一个生命是怎么样领受来的，第二个生命也要这样领受。那要到哪里去领受呢？他约翰福音就继续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儿子的照片找不到，我就找到一张女儿。主耶稣说，人子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凡仰望铜蛇的，弟兄姐妹，在旷野以色列人遇到火蛇咬伤中毒。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南海基督徒聚会处这里来了一堆蛇，你会怎么做？长老就说不要动，不要动，不要跑，也不要打蛇，因为上帝说你看十字架上的铜蛇，你蛇毒都会解就得救，你听不听？大家都摇头。那你会做什么？有的逃，对不对？有的弟兄要做什么？打蛇抓蛇，对不对？弟兄姐妹，那些抓蛇的、那些逃的，没有一个留下来。那些得救的只有一种人，是什么人？那些听信神借摩西他的仆人讲的话，仰望铜蛇的。当他一仰望铜蛇的时候，他的蛇毒就解了。圣经说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弟兄姐妹，那些仰望被举起来的那一些人，仰望被举起来的人子的那一些人呢，他们身上的蛇毒，他们的罪就会得着赦免。这就是圣经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圣经讲的重生。你阿们吗？那些仰望被举起来的人子的，他们发现那人子担当了他所有的罪债、刑罚、死亡。母亲怎么在医院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他也照样流血、受苦、受难，把我们再一次生下来。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所有的刑罚都归到他身上。当我们一仰望他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公义，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的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的蛇毒就解了，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最近我在看罪得赦免的时候， 我看圣经的罪得赦免有一个惊讶的发现。我们华人常常觉得罪得赦免就是吾日三省己身，悔然后改然后罪得赦免，好像没什么感觉。跟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的罪得赦免跟永生跟以后有预居住在天未来的国度是连在一起的，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你的罪被赦免，你的蛇毒一解决了，你在神面前的身份就恢复了。你在神面前的上帝已经没有什么拦阻在你跟上帝之间，上帝可以尽情的爱你抱你，成为他蒙爱的孩子。最近我在想一句话，我有一点吓到。那浪子故事里面，爸爸跟大儿子说，儿啊，你所有的，我所有的不都是你的吗？你知道这一句话很恐怖，对不对？因为天父说什么？我所有的怎么样？不都是你的吗？这是圣经讲的罪得赦免。什么时候我们仰望被举起来的人子，我们的蛇毒就解了，我们就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的意思就是我们凡信的人就怎么样得着永生。罪得赦免得永生的意思是什么？不只是比不犯罪前好，是更加的美好。是 父跟他的大儿子说，儿啊，我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所以弟兄姐妹，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被举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圣经讲的永生，不是你做什么，是他做了什么，而你接受他做的这件事情。路德讲一句话说，当有一天我们知道上帝的义不是我们的行为，是他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重生了。最后我想要回到刚刚那一位少年官，耶稣爱他，就跟他说，你变卖所有来跟随我。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假如说了，郭台铭先生，郭先生来跟你说，你放弃你原生家庭的财产继承权，我就让你继承我的，跟我儿子一起继承我的家产，你觉得这是好事吗？你会要想要吗？那些不要的就表示你家产比郭先生还多，你看不上啊。如今有一位万王之主，万主之主，有没有？他来看到这个年轻人就爱他，跟他说什么？你放弃所有来跟从我，有没有？而且事实上是谁放弃所有？这位年轻人不愿意，可是发出这一句话的主，他真的放弃所有了，是不是？在十字架上，他放弃一切，为的是要得着你跟我，要跟你我分享他在父家所拥有的一切， 要把父所有的一切成为你我所有的。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说你要重生的时候，意思不是要你再去完成一个任务，意思是把你带到他十字架的救恩面前。妈妈怎么样把孩子受苦流血生出来，基督也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流血受死重生我们。圣灵透过十字架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福音，今天也运行在我们当中。风怎么随自己的意思吹，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如此。风轻轻吹过我们的脸颊，我们也很奇妙的因着听信福音，竟然仰望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还愿意不断的唱说，十字架十字架，什么？永是我的荣耀，永是我的盼望，永是我的确据和安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是的，阿爸天父，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天父，你今天再一次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你说一切都成了，一切都预备好了，凡劳苦担重担的，我们可以来领受这一份我们不敢奢望不敢想的。你今天也对我们说，我们当中最好的人也需要悔改，仰望十架，也需要重生，被善头而生。愿上主你的话继续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得着你在你话语当中应许我们的。当我们在有份在永义当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父家欢喜侍奉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生命第一个第二个都是从阿爸父那里领受来的。借着这生命，愿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圣名，在这生命当中享受每一天你赐下的生命之恩。我们同心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